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成南。
这里是 SBS 普通话中文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周丽。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继续关注一下哈，在中国正在发酵的问题疫苗这个话题哈。那我们看到前不久呢，一篇名为疫苗之王的文章呢，就揭露了中国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一批白百珀的疫苗不达标啊，引发了中国公众的一个集体恐慌。特别是文章里面说的那句话，我作为一个孩子家长哈，看到以后真的是感觉很触目惊心，他们所生产的疫苗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注入你和你孩子的身体中。
嗯，当然这个话题也有一些不同的思考，有些观点认为呢，其实在每个国家都可能会出现这类似的医疗事件。那在中国也不例外，人口众多，而且中国的这个医疗整体水平可能和世界上各国其他的这个医疗水平啊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些是不是也是存在于大家这个思考范围之内啊，比较立体的来全方位的对这个再一次发生在中国的这个医疗事件进行新的思考。
是，包括在澳洲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说在澳洲是不是也会对疫苗注射的安全存在一些隐患哈。那说到这个问题，疫苗这个问题，其实看到中国已经近几年出过好多类似的这样的情况了，那有很多种解决方法，那么您觉得对制药造假处以罚款是不是就可以有助于纠正行业道德呢？那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啊，分享一下您在澳大利亚这个就是接种疫苗或者遇到一些医疗事故的经历，以及发表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疫苗的观点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听众人数蛮多的，希望大家每个人控制一下自己的发言时间，理性发言。好，我们接听我们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哈，这次长生问题疫苗事件的一个始末。那说到上个周末呢，一篇名为疫苗之王的文章呢在微信疯狂转发哈。那文章中就披露了长生生物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一批白百珀疫苗呢不达标，25万只问题疫苗呢已经售出并且打入了儿童的身体中了。
在7月18号，中国证券报曾经报道，长春长生在今年的7月中旬，因为被发现在生产狂犬病疫苗时对生产记录造假，遭到药监部门立案调查，并收回了药品 GMP 证书。那么中国当局呢，责令他停止生产狂犬疫苗。
那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那关键这个事情的时间点上还有点蹊跷，因为在上个周日7月22号晚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药监局负责人就通报了这一案件的相关情况，是证实了哈上述两篇报道中的狂犬病疫苗和白百珀疫苗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中国药物监管机构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长生进行调查了，但是直到上个星期才公布结果，都已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了。
这个事实上也是公众尤其是在中国的公众呢特别关心的一个细节之一。另外在去年11月份，中国国家药监局还曾经披露过另外一家疫苗生产商是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出售了40余万盒被称为是劣质的白百珀疫苗。那么这些疫苗是销售到了重庆和河北，但是目前呢媒体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啊有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人可能是被注射了这一批的疫苗。
在被通报批评之后呢，长春长生公司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哈，说收到了吉林省药监局的行政处罚书，将会按照劣药处理之前啊生成的白百珀疫苗没收库存186只，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金约人民币334万元。
在这个星期一，也就是7月23号晚间，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撰文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令，指令说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他说要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来治理这个问题。
对，那这疫苗事件呢，迅速也是引发了中国公众的一个集体恐慌哈。因为我说到这个白百珀哈，这三种疫
包括像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都是骂声不断，而且很多人也想起了多年前这个很严重的这个三聚氰胺毒奶粉的事件。我们之前在采访里面也谈到过这个话题，说有一些爸妈甚至打算要出国带孩子出国，包括去香港去接种疫苗了，包括现在网上也流传了好多关于这道哪些地方可以去打疫苗，哪些去哪些国家，包括去香港可以去打疫苗，接种程序是什么样的，变成一种趋势，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了，甚至我们有些朋友他们也在打听这个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讯，包括在澳大利亚这种儿童疫苗他们这个生产程序以及他们的这个批文过程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情况，也有所介绍。是，那么在澳洲的话，听众朋友，您是否也对疫苗注射的安全隐患存有担忧？那您觉得对制药造假、处以罚款是否能够有助于纠正行业道德？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323 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和观点。请大家每个人注意一下自己的发言时间，理性发言。好，我们来一一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本来听这个节目是另外一种说法，可是给你们把这个节目要跟澳大利亚谈谈经说法，跟澳大利亚弄的东西呢，我觉得我要另外一种说法了。我们现在谈到中国的这个疫苗和这个药物，其实它是一个食品药物安全的问题，它总归归食品药物管理局这一个部门管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认为最关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企业私有化或者民营化或者股份化当中， 政府的手，权贵集团、利益集团的手，在他们后面有太多的这个具体的东西，大家看什么江泽民啊、胡锦涛，这都有照片在那这个公司的后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遇到食品卫生的时候，奶粉的问题的三聚氰胺，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孙贤泽的，可这位老兄一点都没有负过任何责任，现在他是什么职务呢？现在是中国国家药监局副局长。 药品安全总监也是他，就这么一个人，我们一个政府就弄这么一个东西来管这个东西，咱们能管得了这个事？第三个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国疫苗这个问题和这个食品安全卫生问题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按照李克强同志的说法，是突破了道德底线，是突破了不可触碰的 红线，这个习近平同志说要刮骨要疗毒的这个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最后就是说这个毒奶粉也好，这个假疫苗也好，倒霉的家庭有一个倒霉的家庭，大孩子吃奶粉吃成了肾结石，再大个孩子打疫苗打成了弱智，这是中国青年报道的这么一件，是这么个严重的一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最后一个情况就是 澳大利亚的情况，中国情况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的情况它是一个假的东西，它是个毒的东西，这个真真假假的问题，它到了这种程度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中国呢，对中国的以像所说的这个李克强也好，他们说那些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根本没监督。任何时候对这些问题产生监督是记者采访新闻界，不是被打压就是被强迫辞职，不许追究。那么如果是在澳大利亚发生这样，我们去想象一下，我们只是打个比方，假如发生这种类似的这个情况，哎，我们有问题想要问您，我们有问题想要问您啊，您说到这儿我们觉得非常有兴趣。假如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话，您觉得相形之下 澳大利亚是怎么做的呢？您了解吗？如果发生澳大利亚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么一个独裁政府。如果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话的孙贤泽就不可能是国家药监局的副局长。如果是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话，我们的澳大利亚就通通的通过严格的这个新闻机构对他进行实实在在的监督的东西，不可能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忽悠我们、欺骗我们。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说，你们不要把澳大利亚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个假的问题，澳大利亚的问题是个疫苗本身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好，谢谢赵先生，相信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您的观点了哈。我们现在电话线上很多听众等候，我们把时间交给别人哈，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这位听众是 Andrew
上午好。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哎，请说。哎，这个澳大利亚的问题呢，或者西方国家的问题呢，它是一个呢，如果说出现问题呢，它是一个无形之失，因为人呢做事情呢都是兢兢业业，都是一丝不苟的，是吧？我们不会去做那样的事情。 那么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呢，他们有的时候就是系统性的，他们有的时候
就可以说他们说是应该说他们有可能是故意搞这样的事情啊，他们知道了错误，就是说很多时候为什么说他们故意搞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毒奶粉也是或者疫苗也是，他们早就知道问题了，但是他们故意掩盖，他不是去纠错，而是为了他们的声誉，为了他们的钱财，他们是在搞这样的东西。那么在东方在这个私有制国家一般的人呢都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在这个所谓的胡子这个理论弄的国家呢，他们是以钱财为基本目的呢，就是共产呢它本身是为了钱财，不是为了人，不是为了提供服务为社会，没有人去为社会啊，它的根本目的就在钱财那儿，说只要能够骗到钱它什么都不管。
所以您觉得这个是问题发生的根源？
基本根源就在这儿，因为胡子最初否定人呢，他搞共产的时候。
对，安卓，那您提到说像企业家的话，他们最的这个目的是要追求一个利润哈。那其实我们看到像制药业的话，这个利润很高，这是一个全球都存在的问题。那您觉得话，像对于这个制药造假，单纯的处以罚款的话，您觉得会有效的来纠正行业道德吗？
不能，不可能的，这个根本问题要解决是制度问题。那么西方国家呢说这些东西呢这个价格很高，是因为在西方呢我们这个所有的研发整个过程呢是非常严格的，那么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中国呢它的利润高呢是因为垄断，是政府是利益团伙在那垄断，它控制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它的利润是非常高
的。好
的，
好，谢谢安卓，好，谢谢您表达您的观点。
其实大家都在提到，其实说这是中国问题，然后那澳大利亚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从世界范围内同行业的东西它是有可比性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也特别关注到哈，像在澳洲疫苗安全测试确实是很严格的，澳大利亚的这药品食品监管它的这个衡量标准也是在世界前列的，澳洲疫苗的开发啊、生产测试研究会被严格的监管，每一支疫苗的成分啊、还有它这个保存剂添加剂都会严密的记录，每一个疫苗据我们的资料显示要历经长达10年之久才有可能投入使用。另外疫苗的这研究测试它的开发啊、生产啊各个方面都会被严格的管理，生产过程等等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就不详细的表述。那在疫苗被公众使用之前其实也还有很多的这个测试。
而且就说像在确定这个疫苗是不是有效哈，那在澳大利亚的话所有投入使用的疫苗呢都必须要先在澳大利亚药物管理局哈 TGA 进行一个注册，那这样来确保哈这个就是疫苗是有效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好，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好。嘉宾好。这样谈到这个问题啊，确实你们一下子媒体就是所以什么一下子爆发性的那种新闻出来了。这样的他现在谈到这个问题呢是不达标，这个三个词稍微要纠正一点，不是像以前有时候吃的啥毒奶粉啊，吃的就是造成后果。这个不达标，对我们严谨的医学医疗制度来说，这是不能推到市场上去的。那么这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管理监督的制度。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老是认为我们这个对制度的一种诉求啊，就是说行政管理啊。你知道吧，行政管理要有能力的，要有专家在管理的，不是我这个 administration 就是我去批一批。你假如说像这种情况就不达标，就涉及到一个技术监督议题，并不是那个什么利润问题，利润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想想看，你这个不达标的东西为什么会出去？因为没有专家知道这个达标到底没达标，到现在用了以后才知道没有达标。那么这个问题来了，习近平也批示了，李克强也批示了。那么这个企业是什么企业？官办企业。什么叫国企啊？国企就是官办。所以这种东西啊，我们现在要面临一个新的那个朝代在变化，历史在前进。你要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你作为官办也好，国企也好，我们不名字不同，性质一样，你要有一个道德底线和最基本的就是领先的这个技术要求啊，你要有这些东西啊。你不是说哎呀我官办了，你用那个中兴来说也发生这个问题啊。你国企在海外就是乱来了，乱来人家就造成这次可能贸易战就是起源于中兴啊。所以你做这个国企的问题，你现在要有道德底线不说，你一个技术监管。那么好，我们讲假如说是国企的技术监管疏忽，那你上面的 administration 卫生部，你这个药管局，你这个东西要拿出来了。
嗯，
更要提问题，我们必须要强调的。
好，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谢谢您参与。
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有一点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个人的这个想法。一个他是觉得应该是由专家来进行评估，而不是行政官员。那行政官员可能就不是专家，可能是其他类别的专家。
嗯，好，我们下面
他说这个是不达标问题，而不是像以前说像毒牛奶呀、毒疫苗，
对，
可能两者之间呢还会有一定的差异，不知道其他朋友是怎么看的。
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嗯，请说。
啊，听到这个新闻，本人个人是感到的非常非常气愤啊。首先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就是对这些事件的发生，有关部门那个具体的负责人应该严惩。啊，据什么严惩，大家可以商量啊，就一定要严惩，一定要让他们痛。这个公司一定要啊，一定要对这件事情的后果付出代价，这是一个啊。另外呢，我赞成前面陈先生所说的话，无论从报道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这件事情到底真相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媒体啊，现在在那个媒体的网络那个碎片化的影响下呢，就把这件事情炒的是沸沸扬，炒的是不知道到哪就不知道背上怎么回事了啊。包括我们 SBS， 我们报道中，我们也很清楚的报道了这件事情是不达标啊。而且啊，但是呢，我们刚才听众也有些听众也用了很多说假，对吧？啊，包括很多那个微信也说假。那么这件事情我赞成陈先生的观点，不达标和假这是两码事儿，对吧？
区别在哪里
？OK， 不达标是由于这个，我可以这么做解释，造假是有意识的，在里面增加其他成分，这件东西根本就不是疫苗，把它按照疫苗卖出去，这叫造假。然后在生产的过程中，某几个数据并没有达标而出来，只能说它技术不合格，不达标，但它不是造假。如果你把老鼠肉当做羊肉去卖，这是造假；但是如果你把羊肉没有处理干净就卖，这不是造假，是吧？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另外，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中国这个国家，它正在转型的过程中，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都有一个特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一次，都是如此。在转型的过程中呢，它发生一个过程，就是反乱。很乱，也就是说原来的制度原来的法律它跟不上，法律和制度之间产生了一种一个空缺，那么新的法律新这个制裁制度又没有跟上去填补这空缺，造成了这个市场一定的混乱，对吧？这一点中国政府应该很好的检讨。那么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监管部门，特别是药品的监管部门，应该考虑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
进
口药品的监管问题。
好，谢谢陈先生。
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到制度上，因为制度当然有问题，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制度都有问题，但是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是不相干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哈。
不同的制度和这个监管制度之间，政治制度和监管制度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呢？这我想，这可能也是其中被很多朋友激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嗯，好，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二位主持人好，我先说两句题外话。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我今天像你们一讲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进去，我还特意问导播我是第几位，他说问了好几遍，他说第三位。那我说我第二位讲的时候，我就赶快过来，因为我上第一位。
李女士，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也确实是，
我们非常想完整听到您的意见，因为还剩下三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
你就说这样子的话，每次呢，就是听众表达那个意见的时候，只有有的时候8:33了，再放个新闻，放那个新闻呢，又放音乐，又放广告，然后听众，然后主持人在评论，然后听众好多，每次听众好多都发不了言就结束了。我就想，借这个机会，
那您也抓紧时间，就这个问题来发表您的看法呢？
谢谢您的反馈，
然后我呢就想。讲那个既然这个事情出来了，我觉得澳洲和中国都应该加强监管，防患于未然。我相信澳洲也不会是100%的，就是没有问题。你看那个规定是有的，执行是人在执行。你看那个牙医也有规定的，但是每年基本上都有那种丑闻，要人家去验血啊，验艾滋病啊，验什么乙肝丙肝的。所以你说这个监管，他这个牙医行业肯定那个规定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每年都有漏洞，所以这个疫苗这一块。也许没有揭发出来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应该 加强监管很重要。然后那个医疗事故的话，还有这个就是说，光是罚款不够的，这些人该坐牢是应该坐牢的，应该严惩，让他们就是弄得怕，就是想多磨砺的话，磨不了力。
好，好，谢谢您。
医疗情况的话，你说，我那个就是做那个穿刺的话，他一点都没消毒，严重感染以后，你去告不了他的。哎，就去报通知澳洲的那种医疗部门，你去告他，他就让对方解释一下。
嗯，好，谢谢林女士哈，您说到您的观点的话，像
完全按操作卫生做的。
对，对于这个管制问题的话，就是您提到是事在人为哈，并且也要加大这个就是惩罚力度哈。
这方面的那个，就说不然的话，以后漏洞也会。
好的，好，好，谢谢林女士哈。我们现在后边还有很多听众等候，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接听这边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上午好。
啊，你好，你好，
请说。
这个关于这个医疗啦、食品，这是很重要的。那首先呢、啊，说这个不达标啊，疫苗这个东西啊，我也有一个经验呢、啊。因为在30年前的那个小孩子啊，打那个德国麻疹呢、啊，发高烧，医生说这个是差不多10000人会有一个人这个体质的关系。这个都会有现象，那现在他这个是不达标，并不是说，弄错。你说澳洲护士医生都没有这个过错吗？这是人为的啦。所以有时候东西啊，要评量去，不要站在自己的位置的评断这个事情。我们自己要去防范未然。第一个，既然有利润，那就利益要分散。责任要分散，这不能够只让一场或者2-3场独占啊，这个然后让他们去竞争，然后他们会严格去管理。
嗯，好的，张先生，好，你特别提到两点，就是说建议利益分散哈，权力分散，这样可以更加提高这个就是监管的力度哈。好，谢谢您的参与。那我们所剩时间不多，把时间留给最后一位听众，这一位
还有1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接起来。
Frank， 您好。
啊，你好，
嗯，请说，嗯，
我想说，就这件事也不是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这是层出不穷的。你看那个三聚氰胺那个毒奶粉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是怎么样，就是那些受害者不但没有受到赔偿，反而那些家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去了。你就知道，所谓中国的监管，这完全是口是心非的，言行是相悖的。所以他这回也是搞的所谓的又出来什么说几句话。都是想转移视线，因为现在中美贸易战搞得焦头烂额，他所以要用这件事转移大家的视线。
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好，我就说这些，谢谢，
非常感谢哈。
更多的讨论其实可以到我们的社交平台，继续到我们的 Facebook 公共平台表达您的观点。
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哈。那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依然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周丽，
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早上的中文普通话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